上下五千年第124集，讲实话的高允。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人，在东晋初年，拓跋部还是个游牧部落，逐步建立了封建的经济制度。北魏从魏道武帝起就任用了一些汉族谋士，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崔浩。崔浩在魏朝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了很大功劳，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。到魏太武帝的时候，他担任司徒，掌握了朝政大权，还派了几十名汉族士人担任各地郡守。这样，他和鲜卑统治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。魏太武帝派崔浩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，太武帝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。崔浩和著作郎高允等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，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。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，但是崔浩手下有两个文人偏偏别出心裁，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，让百官看了也可以提高崔浩的声望。著作郎高允反对这样做，但是崔浩自以为功大官高，没有什么顾虑，真的花了大批人工和费用把国史刻在石碑上，还把石碑竖在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。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，但是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，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是不体面的，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。北魏的鲜卑贵族认为这一来就丢了皇族的面子，就向魏太武帝告发，说崔浩一批人写国史是诚心揭朝廷的丑事。魏太武帝本来已经嫌崔浩太自作主张，一听这件事就发了火，命令把写国史的人通通抓起来查办。著作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，太子得到这个消息着急得不得了，把高允找到东宫跟他说，明天我陪你进宫，如果皇上问你，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，别的什么也别说。高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。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，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，而且地位比较低，国史这个案件全是崔浩的事，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。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，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？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，不，崔浩管的事儿多，只抓了个纲要，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。太武帝转过头对太子说，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，怎么能饶恕呢？太子又对魏太武帝说，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，我刚刚还问他来，他说是崔浩干的。太武帝又问高允，是这样的吗？高允说，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，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想救我的命，其实太子并没有问过我，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。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率直，心里也有点感动，对太子说，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，这确实难能可贵的，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。魏太武帝又派人把崔浩抓来审问，崔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，什么也答不上来。太武帝大怒，要高允起草一道诏书，把崔浩满门抄斩。高允回到官署犹豫了半天，也没有写出半个字来。太武帝派人一再催问，高允说，我要求再向皇上面奏一次。高允进宫对太武帝说，我不知道崔浩还犯了什么罪，如果仅仅是为了写国史触犯朝廷，即使有罪也不该判死罪。魏太武帝认为高允不识好歹，吆喝一声叫武士把他捆绑起来。后来还是太子再三恳求，太武帝气消了又把他放了。事后太子埋怨高允说，一个人应该见机行事，我替你告饶，你怎么反而去触怒皇上，你这个人真叫人不可理解。高允说，崔浩做这件事私心重是有错误的，但是编写历史记载帝王活动朝政得失，这并没有错， 再说国史是我和崔浩一起编写的，出了事儿怎能全推给他呢？殿下一心想救我，我是十分感激的，但是要我为了活命说违背良心的话，我是不能这样干的。魏太武帝到底没有饶过崔浩，把崔浩和他的几家亲戚都满门抄斩，但是由于高允的执剑，没有株连到更多的人。据太武帝自己说，要不是高允，他还准备杀几千个人呢。